中共建国以来，破坏道德，打击善良，迫害正信，毒害人民。历次政治运动迫害了一半以上的中国人，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。今天的中国自然环境被强力破坏，传统道德沦丧，贪污腐败盛行，人民的合法权利、言论自由被剥夺。这一切都是中共的邪恶统治带来的恶果。今天我们要为您播送的是一家四代人被中共残害的悲惨经历，这只是中国大陆亿万个不幸家庭的冰山一角。在茫茫的人海中，我是不幸的，又是幸运者。不幸的是，我家四代人遭受中共恶党的迫害，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被恶党摧残致死，我的父亲被害早亡，我本人被中共恶警酷刑致残，我的孩子被非法劳教。幸运的是，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身体健康，内心祥和。我出生于1954年，家住云南省昆明市，父亲是机关干部。1957年，我2岁时，父亲被打成右派，那时他才29岁。为此，父亲曾2次被送去劳教。听母亲讲，父亲第一次被带走时很凄惨。那天突然闯进家里几个人，不由分说地把我父亲拽走了。母亲当时正抱着我，她还怀着7个月的身孕。在慌乱之中，她急忙找出父亲的几件衣服，又拿出几块钱追出去，想让父亲带着。等出门一看，人已经走远了。当时我家门前有一条很深的大沟，想跨过沟得从东边绕着走。母亲一看绕着走追不上，情急之中，她顾不得身孕，跳进沟里，然后爬到沟的对面，这样从近路追上了他们。她哀求那几个人说：“求求你们，把这几件衣服和这几元钱给她带上吧。”然而，母亲的哀求却被无情地拒绝了。母亲趴在地上放声大哭，哭了一阵子，没办法，只好回家。到家后，看见邻居正抱着我，母亲一把把我抱在怀里，放声痛哭。父亲被劳教后，母亲由于当地无依无靠，就领着幼小的我到河北省承德市我的外公家过活。为了生计，母亲找了一份工作。我长到7岁，看到同龄的孩子们都生活在父母身边，自己却从未见过父亲。问了2次母亲：“爸爸在哪儿？”母亲只说在很远的地方。我又去问姥姥：“我爸爸长得是什么样啊？”姥姥告诉我说：“长得大个儿，很瘦。”我7岁时，突然有一天，我和弟弟正在院里和泥玩，进来一个高个子男人，穿着旧衣烂衫。他问我们的名字，弟弟见是生人，吓得赶紧跑进屋去。得知我的名字后，这个男人又问：“你姥姥在家吗？”我说：“在。”也赶紧进屋喊姥姥。姥姥急忙出门， 与高个男人对视之后，俩人顿时泪流满面。姥姥把他让进屋，让我和弟弟叫他爸爸，还解释说，你爸爸出门回来了。因为陌生，当时我俩谁也没敢叫。我虽然没敢叫，但心里知道这就是父亲了，就端出一盘炒熟的黄豆招待他。当时我的父亲很尴尬，由于身无分文，没有见面礼给我们，只是拉着我俩的手不停地哭。到了晚上，母亲下班回来了，父亲看见他伸出手来要与他握手。母亲看见父亲后悲喜交加，扭头跑到另一屋里哭去了。当时我不太理解母亲为什么要哭，后来回想起来，那眼泪里包含着多少辛酸苦辣呀。后来得知父亲被开除了公职，我们一家被下放到辽宁省锦州郊区农村。母亲为了一家人团聚，辞去了承德市的工作，随父亲来到锦州农村。这时，父亲又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，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。从那时起，我和弟弟就成了狗崽子，每天生活在歧视中。那时冬天学校教室生炉子，同学们用烧红的炉钩子烧弟弟的棉衣，还烧他的脸，并且还说，看你狗崽子老不老实。从那以后，挨打成了家常便饭。母亲心疼的常常暗自落泪，可也没办法。看到我和弟弟备受欺凌，父亲的心都要碎了。他与母亲商量，为了孩子，咱们离婚吧。两个孩子都归你，少受牵连，别让他们当狗崽子了。当时我清清楚楚地记得，母亲这样回答说，你劳教好几年，我都带孩子等你了，以后就是再难，我们一家人也得在一起，不能撇下你一个人。正是母亲的这番话，坚定了我堂堂正正做人的信念。我觉得我的母亲很伟大。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我们家又在劫难逃。因为我爷爷四清时给定了地主成分，被扫地出门，全部家产通通分给了贫下中农，文革中自然就成了专政的对象。70多岁的爷爷每天在生产队干十几个小时的活，晚上他和父亲等几个被专政对象在台上挨贫下中农的批斗，批斗过程中还不时地喊口号，什么紧跟毛的伟大战略部署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。被批斗的几个人天天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早上疼得起不来炕，贫宣队干部就说他们不好好接受改造。后来爷爷被折磨得含冤死去，火化之后，火葬场知道爷爷是地主，不卖给我们骨灰盒，只卖给我们一个小坛子，这是火葬场专门给黑五类和反革命准备的。住在承德市的外公在中共建政前自己有工厂，中共建政后被迫全部交工。文革时快80岁的老人每天挨批斗， 批斗完就被逼着去工厂洗油布，后来病倒了。母亲得知消息后，带着弟弟去料理外公。当地造反派不顾外公死活，天天逼着他去洗油布，母亲和弟弟只好替外公去干活。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相依为命。父亲在村里工作队的监视下，每天吃饭前都得在我家院子里毛巷前请罪。一队人围着他喊打倒反革命，造反有理等口号。那几年几乎每天晚上父亲都被拉去批斗。有时我自己在家里害怕，就去批斗会场看父亲，去了更害怕。只见七八个人在台上跪在几寸宽的长凳上，造反派们有的拿着皮鞭皮带抽，有的拳打脚踢，一会儿就把他们打到台下，然后再命令他们爬上来，再跪在长凳上。他们的脸被打得像猪头一样肿胀。被专政的几个人有时白天还被迫戴着纸糊的大帽子游街。有一天开批斗会时，造反派把我父亲打得趴在台上起不来了。一个姓田的干部叫道，干脆给他踢下台去，打死得了，省心。这时我家对门的张爷爷劝阻说，把他打死，他家四口人谁养活？这样我父亲才免于一死。一天晚上11点了，父亲还没有回来，我哭着又去看他，只见被批斗的李叔叔被吊了起来，然后让他的儿子打他。他儿子不忍心，但还是打了，又让他小女儿说他父亲如何反党。女孩说，我爸爸没有反党，只是在家里供祖宗的灵位。然后他父亲又被毒打一顿。我见了吓得跑回家，刚到家不一会儿，几个人架着我父亲回来了。进门后使劲儿一推，父亲被狠狠地推倒在地，没有了知觉。我吓得使劲哭喊，爸爸你别死啊，我害怕呀。那时多盼望能有人看我们娘俩一眼啊，帮我们一下啊。我还小，才13岁呀，可是谁敢呢？都是亲不亲线上分，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第二天我向张爷爷借了1块钱，买了饼干泡水喂父亲。这时我发现那天晚上父�亲被打掉了3颗牙。我开始想母亲，盼望母亲和弟弟早点回来。我记得母亲临走时走过的小路，就天天跑到小路口盼母亲，真是望眼欲穿呐。后来外公终于被折磨成疾，得了癌症，不久含冤而死。母亲和弟弟料理完外公的丧事后回到了锦州。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恐惧中，我上火肿炸腮，肿得很厉害，比馒头还大，走路时得用手托着，一咳嗽就疼。父亲向生产队请假，想带我去看病。生产队负责人不但不给假，反而说，狗崽子死了个省心。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，父亲只好领着我去请假。他们一看我病得实在严重，就同意了。到了公社医院， 医生说得用刀切个小口，把脓和血放出来，但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狗崽子，不给打麻药就动刀，把我疼得大声地哭。父亲按着我不让我动，也忍不住哭了。那时我上小学，工作队几乎天天找我，让我揭发父亲，说亲不亲线上分，出身不能选，路线可以选，你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，要和你父亲划清界限。他们还问我，你父亲在家里有什么反革命言论，说出来你的前途是光明的。我告诉他们说，我父亲只告诉我要好好学习，没有反革命言论。就这样，学校停了我3个月的课。大约是在1967年的夏天，李叔叔由于受不了长期批斗折磨，再加上女儿在造反派的诱骗下和他划清了界限，他痛苦地和白凡自杀了。那时造反派整天找李叔叔的女儿谈话，让他站在所谓的无产阶级一边，还说只要听党的话才能走上光明的大道，才有美好的前途。我生怕失去父亲，每天小心翼翼地看着他。李叔叔死后不久的一天，爸爸磨了一天的高粱米，又磨了一袋玉米面儿，还嘱咐我，天太热时，要把粮食袋子口敞开，免得粮食发霉生虫子。一天，我半夜醒来，突然发现父亲不见了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就拼命地往核桃方向跑，也顾不上路黑害怕，一口气跑到小树林，只见父亲正要拿绳子上吊。我拼命地跑上去，抱住父亲哭着说，爸爸，你不能死，我不能没有爸爸呀。父亲一脚把我踢开说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我爬起来又抱住父亲的腿说，爸爸，明天再开批斗会，我让他们打我，我替你挨打。爸爸，我害怕，我要回家。由于我喊声很大，父亲害怕了，若让生产队知道这是畏罪自杀，还得罪上加罪。同时在我的哀求下，父亲终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，带着我回了家。这时我才明白，那两袋子粮食是父亲为我准备的。那时父亲为了我坚持活着，每天继续挨打挨批斗。那阵子我时常看到被专政的人自杀的惨状，有的人触高压电电死的，有的自己躺在白菜地里用刀将喉咙切开，有喝药死的，有上吊死的，真是恐怖之极呀。我的精神都要崩溃了，常常仰望天空问苍天，老天爷，这是怎么了？1967年7月的一天，宣传队干部在我家窗前挖了一个长坑，里面放了5-6桶大粪，弄得我家满屋都是苍蝇。他们说这是反革命分子应得的。大约1968年冬季的3-9天里，气温平均在-20-30°，生产队的几头母猪要下崽了。队干部白天让我父亲下地干活，晚上命令他与几头母猪住在一个破屋子里守候他们。有一天，父亲自言自语地说，晚上10点以后，我太冷太饿了。我听了后决定晚上去给父亲送点饭。 那天晚上下着大雪，我烙了几个玉米面大饼子，用毛巾包上两个，放在胸口上，双手捂着胸口，小跑二三里路，到了父亲那里。一进破屋，只见房子没有窗户，大雪从外面被风吹进来，落在地上。几头母猪萎缩在草里，酣睡歇息。可是父亲却被冻得抱着双臂在地上走来走去。见此情景，我眼泪夺眶而出。我从胸口里取出已经凉了的大饼子，送到父亲嘴里。那几年，造反派每隔几个晚上就到家里来查户口，看看有没有外来人，弄得我们睡觉也带着恐惧。那时我家五口人，只有我父亲一个劳力，非常贫困。每逢年节，生产队都借给每户贫下中农20元钱，被专政的人家不准去借。我家穷得没吃没穿，我直到20岁才穿上裤头。有一次抄家，造反派要抢走我母亲的一条裤子，他们说这条裤子的布料抖了，只有资产阶级小姐才穿这样的裤子。这时母亲被逼急了，说道，我只有这一条换洗的裤子，你们拿走了我就得光屁股。就这样，裤子才没被抢走。与父亲一同被批斗的还有一个姓宋的老太太，老人身材瘦小，而且是小脚。她无儿无女，因为出身不好，白天被逼出工干活，晚上照样挨批斗。后来她被摧残得起不来了，没人照看她。有一天邻居发现她死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咽的气。1980年中共给我父亲平了反，局外人觉得中共党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，可是这些年的苦难怎能两个平反二字就能抹去。日日夜夜的折磨，年积月累的恐惧，使我的父亲身体早被拖垮了。他患了胃癌，勉强活到1985年，才62岁。他一生中半辈子都是在中共暴政的迫害中度过的。父亲在晚年时有一次提到了他在昆明劳教所的经历。他告诉我们，有一天他们被迫到山上去背煤，每人一个大个的竹背篓，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里的山路，天黑才到驻地。回来时一点名，发现少了一个人，管教让我父亲一个人回去找。父亲一个人走在山路上，周围漆黑，他又不敢喊，就硬着头皮找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被绊倒了，一看正是掉队的那个人。这人已经咽气了，可那篓煤还压在他的后背上。父亲还提到，在劳教所里被管制的人都吃不饱饭，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就被打成右派的小伙子，饭量很大，每日都饿得发慌。有一天半夜，他实在饿得睡不着觉了，就扒下枕头套到厨房的大锅里偷了半袋子饭吃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劳教所发现饭少了，就开始搜查。这个大学生怕查不出来连累大家，就主动承认了。结果从那天起，大会小会批斗他，他实在忍受不了折磨，就用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剁掉了。 因为这个事儿，他的未婚妻与他断绝了关系。这个小伙子才华横溢，大家都在暗地里为他惋惜。